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16万人诉江，10万抵达。河北保定市逾5000人控告贺首江泽民。德国地方媒体关注法轮功起诉江泽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6万人诉江，10万抵达。民汇网记者综合报道，到8月27日为止，已有超过16万6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向中国最高检察机关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透过重重封锁，迄今超过10万人的控告状抵达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法院。近两周以来，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国宝610以中共北京阅兵非常时期为借口，截留诉江信件，上门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尽管如此，本周仍有7538份诉江状成功抵达中国最高检察机构，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高检高法部门签收，其中包括部分之前被截至在北京的邮件。从5月底到8月27日，民汇网已收到总数16万657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8月21日至27日一周内，法轮功学员突破封锁，通过邮寄、向官方网络电子投递等方式，邮寄出或网上递达超过8728人的诉江状。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据民汇网部分统计，迄今已有总数为100420人的诉江状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平均签收率为 60%。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或自述状来自中国大陆所有22个省份、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2个特区以及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韩国、新西兰、泰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德国、荷兰、瑞典、新加坡、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丹麦、芬兰、挪威、台湾、意大利、印尼、瑞士、波兰、罗马尼亚、秘鲁和匈牙利。中共阅兵，地方警察扰民。据悉，中共将在9月3日在北京搞所谓的阅兵，风声鹤唳，一些地方的大街小巷昼夜都有警车蹲点。在16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惯性下，一些市县的国宝610部门借此为由到处扰民，拦截上访人和控告状。河南省淮滨县邮政局投递员透露，当地法轮功学员8月25号寄往北京的信件在信阳被截住，理由是北京阅兵。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的几个快递公司说，接到上面通知，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不接收寄往北京的信件及物品。河北省无极县通往天津的路上，经过北京的路口时，人人查身份证。法轮功学员辛苏晨拿出了身份证，却被扣留到了石家庄戒毒所非法关押。家人去要人时，回答说要等到阅兵完后再说。沿街检查身份证，不准与北京通邮，外表强大而内里虚弱的中共可谓危机四伏。而这危机正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互相利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的。江泽民集团的标签要不得。8月21日，中国最高检察院网站公布，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李东生曾任中共中央防范办领导小组副组长及610办公室主任。610办公室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首要犯罪组织，对过去16年来的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伤的人命案、伤害案负有无可逃脱的罪责。李东生面临惩处，正是天理昭彰、恶报临头。江泽民的同伙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苏荣、周本顺等等都曾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均因恶贯满盈，以恶报加深。在真相广传、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走到穷途末路的今天，现在还在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指令的人，正在不理智地给自己贴上江泽民集团的标签。如果一意孤行，替江泽民集团卖命的各级官员成为阶下囚，将是朝夕之间的事。抽身退步，莫立危墙之下。2015年8月13日遭绑架的河北省遵化市望寨乡法轮功学员王健，已于本月26日下午回家。本来遵化国宝和兴望寨派出所企图凑材料对起诉江泽民的王健非法判刑，但王健对前来核实情况的检察院人员讲真相，检方人员听懂之后没有起诉王健， 遵化国宝只好无条件放人。河北省沿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爱华、刘桂芳曾被孟店派出所警察杜志强等人绑架，派出所半天后放人，但向两人的家人各自勒索了2000元。8月11日，刘爱华等法轮功学员到孟店派出所要钱，当时警察杜志强不在，三人向在场的警察讲起当前的肃江形势，还找到了2001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办案警察，向他索要之前被抢劫的财物。该警察很害怕，大声叫，我只是个小兵子，执行命令的人，我什么也不算，我什么也没拿，什么也不知道。下午3点左右，警察杜志强亲自上门，把钱原数归还给法轮功学员。在真相面前，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结局也不一样。善者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知错即改，挽回损失者也会给自己保有一份未来，恶者就会得到上天的惩处，疾病、灾祸或假以世间常人之手的整肃。法轮功学员在受迫害下，还在给众多迷失的人讲真相，将恶手的罪行公告天下，绳之以法，是要给所有受其迷惑者再一次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路。这样的机会不会多。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威力无边，保有自己的良知，才能保有未来。河北保定市逾5000人控告恶手江泽民。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据明慧网统计，从5月到8月20日为止，河北省保定市5063人控告对法轮功迫害的元凶江泽民，向最高检察院、法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其中8月6日至12日一周内，共有392人控告江泽民。保定市定兴县51岁的农妇翟凤菊在控告书中说，2005年2月12日晚饭后，我和本地同修去附近龙华村发救人真相，遭恶人举报，被龙华村支书张鹤立、质保主任田树怀、张伟等四人劫持到龙华大队，四五个人手拿一把粗的大棍子将我俩疯狂毒打，期间还把灯关掉，把棍子打断了，又找来棍子再打，打了好长时间，当时我的左手肿了大包，腕关节错位，右手被打得血流一地，全身被打得青紫，多处肌肉僵硬，左腿腕又麻又疼，失去知觉，当时昏倒在地。之后县国保大队贾庆川等三人开车把我俩带走，贾庆川拿着一个硬壳的东西打我的额头，强迫我下跪，嘴里还不停地辱骂，对我进行非法刑讯逼供。2005年3月11日管教叫我们去，逼迫我们签字，县国保贾庆川、李俊玲等三人开车把我们送到保定八里庄劳教所，被迫劳教3年。清苑县56岁的陈军库1996年一次车祸后生活不能自理，1999年下半年修炼法轮功后不久，能拄着双拐下地走路了，2000年中国新年前就把双拐扔掉了。他在对江泽民的控告中说，2003年5月我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抓进看守所劳教1年，在看守所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那简直是人间地狱，被强迫长时间做工，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才休息，还靠在铁栏杆上用电棍拷打，罚站达1个月，腿脚都站得肿得老高老粗，他们还把我的胳膊背过去用细绳捆绑起来，不能动弹，长期不松绑，时间一长血流不通，人可能就残废了，还电击小便头、肛门等全身各地方，谩骂、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种种罪行真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种种这些迫害使我身心疲惫，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我被抓后，家中剩下3个不懂事的孩子无人照看，连不懂事的孩子都受牵连，后来孩子考学、参军都受到影响。试问，修炼真善人有错吗？做好人妨碍到谁了吗？77岁的曹振秀与76岁的李小兰联名控告江泽民迫害曹振秀的女儿、李小兰的儿媳妇高航。他们说，高航一次次被绑架、迫害，致使他的老父亲受不了精神打击，脑出血含冤离世。婆婆李小兰也一次次的病倒，至今腰直不起来，行动困难。三个家庭的所有不幸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2000年过年回家，高航在火车上看法轮功书时被绑架，关在铁笼子里，过年都不让回家，家中的四个老人年事已高，受不了这打击都病倒了。又一次被绑架到拘留所，用手铐铐在铁椅子上，几个警察对他轮流折磨， 几天后，他半夜里跑出来了，当时浑身是伤，满脸青紫，眼睛肿得看不清东西，加上身无分文，被好心的出租车司机送到他的朋友家，不敢回自己的家，被迫流离失所。又一次被绑架，差点要了他的命，受尽了各种的折磨，浑身是伤，不能吃饭，18天水米未进，15天没大便，最后便出的全是血。送医院检查，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绑架他的人怕担责任，才放他回家。回家后被片警监视居住，还逼他的工作单位开除他，如不开除就扣发全厂的奖金。单位无奈，才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76岁的董继华说，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时间不长，我的所有病痛不翼而飞，彻底好了，精力充沛，无病一身轻，真是万分感谢法轮大法，感恩师父。在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中，我们没有一个公开修炼的环境，没有信仰、言论与人身自由，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害得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被害家破人亡，甚至有的被活摘器官。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迫害，给每个法轮功学员及家庭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我们只是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一个好人，却受到如此不公，天理不容，所以中华大地才多灾多难，这一切都是江泽民逆天而行造成的。因此我敬请最高人民法院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还人间一个公道。德国地方媒体关注法轮功，起诉江泽民。2015年8月22日，德国法轮功修炼者藤敏·舒瓦戈女士向两高递交了起诉江泽民的控告状，控告江泽民故意杀人罪、诽谤罪和滥用职权罪。此外，她也加入了329位德国和瑞士的法轮功修炼者，向德国最高检察院联名起诉江泽民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他的起诉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当地两家报社《卡姆日报》和《巴伐利亚森林回响报》都详细报道了江泽民16年来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以及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周永康、薄熙来的下场。有读者表示，报道的信息量很大，内容很吸引人。同时，藤敏·舒瓦戈借此机会代表卡姆地区的练功小组向多年来支持法轮功的善良民众表示感谢。2015年8月27日，藤敏女士的先生麦克·舒瓦戈也向两高提交了他的诉江状。舒瓦戈先生表示，他是基督徒，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不会容忍江泽民屠杀法轮功的。在他的诉状中写道，我妻子2002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但是我听信了当时江泽民身为国家主席期间，中国驻德国领馆网页和海外媒体从中共喉舌媒体转载的很多污蔑法轮功的谣言，差点导致我和妻子离婚，同时我的家人也受到谎言毒害，给我施加压力，逼迫妻子放弃法轮功。妻子坚持信仰法轮功，并鼓励我看转法轮。通读后，我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知道大法好，并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我读转法轮的时候，心里暖洋洋的，感觉很好。法轮功的游行活动我也去参加，人们反馈正面，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还主动传递法轮功真相。我看到在这个充斥负面消息的世界还有这么多好人，这是希望。有时我和观众都被感动落泪。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宣传是纯粹的污蔑诽谤，而且江泽民剥夺修炼者的信仰自由，必须依法处置。江泽民迫害死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十恶不赦，一定要严惩。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谁在公然践踏中国的法律？今年7月1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称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举措。誓词内容有：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接受人民监督等。中共协党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为了装点门面，也仿照文明社会的国家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声称全国人大才是最高权力机构， 尽管人民代表并非人民选举，只是协党傀儡，但是既然制定了宪法和法律，甚至要宣誓忠于宪法，那么任何人如果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违法，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1999年6月，时任中共协党头子的江泽民下令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以及其执行机构，简称610办公室，推行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对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信件和讲话形成了中共协党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文件，成为迫害法轮功的犯罪命令和纲领。江泽民亲自建立了迫害的指挥系统，他通过在中共协党内部各级建立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直接操控中共各级官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已违反了中国的现行法律，犯有故意杀人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非法拘禁罪、滥用职权罪等多项罪行。同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触犯了国际法，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危害人类罪等。然而，在130,000人在中国大陆起诉江泽民的时候，有些人却还在公然藐视宪法。例如，控告江泽民的信落到了居委会手里，被称为诬告。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的依据在哪里呢？是谁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呢？河北省石家庄市有的居委会从上级办事处拿到了辖区内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已被两高签收的控告书，包括快递信封，然后打电话通知本人到居委会，问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电话、何时练功等等情况，然后记在一个本子上。有人在居委会办公桌上发现了标题为法轮功诬告信登记表，看来居委会问这些情况的目的是为了填这张表。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法轮功学员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提交控告信，要求依法追究江泽民的罪行，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阻挠和干涉。但实际情况令人义愤，通过邮局邮寄控告信时，有人竟敢拦截，有的邮局不给寄，有人胆敢私自扣押，寄到高检和高法的信函竟然落到了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手里等等，这显然是在公然违反宪法、触犯法律。违法犯罪的人绝不会逃脱法律的追究和惩罚。当这些人站在被告席上时，他们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辩护。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邻居叶小姨又神采奕奕了。我的邻居叶小姨是个非常注重身体健康状况的人，即使这样，也未免在几年前患上了糖尿病。自从患上此病，她心里备受煎熬，身体日渐消瘦，家里烧的鱼呀、炖的肉啊都不敢吃，只能吃一些蔬菜，还不敢吃饱。每次饭后几乎都去长时间跳舞来消耗血糖。由于跳舞膝关节负荷大，又导致关节肿胀、关节腔积水，旧病未愈，新病又来了。对小姨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啊。于是又改为别的运动方式。小姨天生就是胆小，对疼痛耐受力很差的人，无奈还得经常用针刺破自己的手指取血来测血糖，用药不断。这几年来，他总是愁容满面，压力重重的。 一天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我把法轮功真相讲给他。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祛病健身，同时还告诉他天文自焚以及媒体中污蔑法轮功的报道都是江泽民为了打压法轮功而编造的谎言，用来欺骗老百姓，让老百姓仇恨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们都是按真善人做好人。接着又给他讲了几个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重获新生、遇难成祥的事例。小姨全神贯注地听着，似乎找到了救命的仙草一样，把我说的话记在了心中。后来他对我说，当天夜里他好久都没能入睡，回想着我说的每一句话。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每天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带上了大法的护身符，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后来只要有机会在一起聊天时，他都是欣喜若狂地讲述他身体的变化，还主动找我教他练功。又过了一些天，他喜出望外地告诉我说，我吃鱼了，吃肉了，吃饱饭了，量血糖你猜怎么样？正常。看着他神采奕奕的样子，我心里想，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他调理了身体，使他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发生在我身边。村里的张小胖得了白血病，我大姑姐患的是子宫肌瘤等等，他们都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以痊愈。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同事退党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9年冬天，在路上我忽然发现昔日的同事步履蹒跚，脸色十分难看，交谈了几句，他竟然口齿不清。原来同事得了脑血栓。回家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总是放不下这件事儿。同事当年49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退休前他是我的领导，是把我拉入协党的介绍人。这个人很内向，不苟言笑，倔得很，是个话不投机就把你撞上南墙的主。我左思右想，有些为难，但又一想，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常人，待救的众生，只要心存正念，一定会救了他。晚上我拿着礼品到了同事的家，嘘寒问暖后，详细地讲述了邪党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真相，并给了他小册子和护身符。他很认同，当即做了三退，并表示以后绝不助纣为虐，去迫害大法弟子。我提醒他在邪党派出所工作，一定要心存善念，远离邪恶，善待大法弟子。他笑着答应了。他妻子在一边对他说，你话也说不清，路也不会走，还能上班吗？别想好事了。半年后我在街上再次遇见了他，他简直换了一个人，精力旺盛，说话流利，行动自如，也开朗了许多。他告诉我他已经痊愈，回去上班了。看着他健康的背影，我开心地笑了。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